他研究生毕业之后做了几年的幼教，主要就是每天愉快地跟小朋友在幼儿园里玩耍了。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有一个新转学来的小朋友，他第一天到的时候，刚好我们所有人已经都在户外的院子里玩耍了。然后呢，他就和妈妈拜拜之后呢，手里拿着他的 comfort toy， 一个人孤单单地站在原地。大概有那么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吧，也不去玩，也没有其他的小朋友过来主动跟他打招呼什么的。理论上这个小朋友他已经正式注册了嘛，成为这个幼儿园的一员了，有权利享受当时在场的所有的资源，他面前的不论是玩具啊、食物啊，还是那些课程游戏的材料。但是当时对于他来说，那些东西根本无法帮助他走出当时的那个局促的状况。刚刚读过的经文和今天刚刚看到讲到的题目的话，大家多少可能已经猜到了，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一群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因为一些特定的原因被定义为少数群体的人。我们会试着一起来了解他们的处境，但更重要的是明白神对他们的心意，希望在当中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对于今时今日同样作为神子民的我们的一些启发吧。不论是我们自己如果在哪些方面是与少数群体可以认同的，还是一些我们身边你意识到的按着一些特定的标准划分的话不算是主流群体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传统上呢认为以赛亚书的作者是耶路撒冷的以赛亚先知，按照经文的记载，他的服侍生涯一共是经历了从乌西亚王去世前后，也就是第六章到那里提到的，到西西家王时期亚述王以撒哈顿继位的，超过了半世纪的时间。但是其实呢，整卷的以赛亚书大家都知道非常的长，它有一个更加宏大的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它的内容上呢，覆盖了从犹大国亡国之前，在耶路撒冷先知以赛亚谴责犹大神的子民的悖逆和不公不义的行为，预言他们和他们周围的那些列国将要面对的审判，以及之后会来的更新的盼望。接着呢，是他们就到了亡国之后，在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犹太人当中，以赛亚先知宣讲的悔改和盼望的信息。然后今天我们看的56章开始到最后66章结束，是针对这些归回之后在耶路撒冷的人所发出的信息。而且他宣讲的对象就从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再包括一直都留守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人，也扩张到了今天我们经文中反映出来的一个敬畏神但被压迫的少数群体。56章1-8节，如果我们以人作为对象的词汇的这个不同的性质来划分的话，可以把这八节看作一个三明治的结构，大家之前可能也听到过很多次了。这样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当中有一个从在普遍程度上的递进的关系。1-2节是神对全人类的一个启示，其实在原文当中呢，只有在第二节里面出现了一个没有任何特殊的含义，就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或者是人类的词汇。3节呢，是人对外邦人和太监的消极的看法。对比之后4-7节的上是神对太监和外邦人的看法。然后最后在7-8节是回到了神对全人类的启示来作为结束。为了加深大家对三明治的印象，我不得不作为营养师先来歪个楼啊。如果大家看到过这样子类似的，不论是澳洲的还是中国的膳食指南或者是宝塔的话，能上榜的肯定都已经说明它是每日必须了。 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说，其实这个框框的这个多少大小也是反映出来了一个推荐的每日摄取量。这么一看的话，刚刚在三明治里面的中间大家喜欢吃的肉啊、鱼蛋奶啊，就是只好不能，我就是不好意思，他们只存在在非常小的一个少数群体的行列里了。而夹着他们的蔬菜水果啊、主食碳水啊，才是那些每日的主流群体。但是当然了，这前提就是所有的这些摄入量每一个种类都应该是要适量的。那再回到我们刚刚说经文的这个三明治，其实也是想让大家看见，从这个整体的结构就反映出来它背后的深意，是在说不论读者也包括在座的我们了，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和中间的这些外邦人和太监有认同的，经文所想传达出来的其实是耶和华对全体人类的一个信息，所以它当然就是与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敬畏耶和华、愿意明白他心意的人都有关系了。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经文当中所说的这个太监和外邦人到底是指哪些人，他们有什么特点呢？第三节，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原文选择的是外邦人而不是寄居者这个词，就是在强调他们是一个有不同的国家或者种族的一个身份，然而呢，却在前面加了一个与耶和华联合这样的定语，意思就是他们是一群愿意认耶和华为他们神的人，那这显然是一个他们主动选择的状态，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可能跟我们平常所理解的那些以色列人需要远离的，比如迦南那些拜异教偶像的与以色列人为敌的群体是不同的，恰恰相反，他们是一群已经身处在耶和华民中，甚至担心会被从当中赶出的，只是按着血统和种族并非以色列人的一群人，他们有可能是原本就留守在耶路撒冷的人，投靠了耶和华的那些人，或者呢是和归回的大部队一起千里迢迢从巴比伦赶回来的人。那在圣经当中关于太监和他类似的一个词语呢，其实还有一个叫被阉割的，就是他很直观的在描述一个生理的状态，可能是因为外部的原因或者是天生的原因而没有繁殖后代能力的人。在生命记的23:1当中，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这样生理上的缺陷吧，被阉割的人与私生子亚摩人或摩押人一同被视为不可进入耶和华的圣殿去献祭敬拜的群体。那今天的经文太监这一个词呢，除了有这样子生理上的特点，更可能是在特指一类为了在宫廷当中，特别是外邦人的宫廷当中服侍而不得不被阉割的官员。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的39章，当时西西家王就很高兴，因为巴比伦来了一个使者，去夸了他一顿，然后呢他就把他所有的财富都炫耀给了那个使者。以赛亚先知对此就非常的不满嘛，在7节的时候就对王说了这样的预言，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中当太监的。他们虽然血统上是以色列人，却是一群已经失去了割礼这个作为神子民印记的一群人。有圣经学者甚至认为尼西米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类官员，他们在归回的队伍当中肯定应该估计不会占很大的比例，然而他们所代表的是所有那些不论因为生理的还是其他外界的原因而被排除出敬拜群体的以色列人。第3节，他们说 我是枯树，意思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了生命力，不能结果实，他的名字没有后代可以延续的一个状态。虽然大家看这个只是短短的第三节好像很简短了，但是却非常真切的让我们从外邦人和太监自己的角度来体会他们虽然人在群体当中，但却亲身经历的一种作为人群中的少数而产生的绝望无力和被排除在外的感觉。但是与此同时，经文告诉我们，虽然他们是人群中的少数，但神眼中的太监和外邦人却有另一番蒙祝福的景况。第二节的原文，如果大家熟悉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一节，或者说马太福音的八福的话，其实都是以有福的来作为句首开始，表示一种强调了。他在强调的就是这群人从我们今天看的经文的第一节开始就体现出了他们是守公平，意思就是这个公平是守公平是 keep justice。环球圣经译本是翻译成了公正，指的就是他们在行为上显出公正的社会道德。行公义 do righteousness 指的是律法上的公义，比如说他们守安息日啊，守割礼啊，献祭一类的节气，或者是律法的要求。神称赞他们一方面是守公义的，守约守律法的，另一方面也是公平公正的，不做恶事的人。那如果放回我之前提到的这个三明治的结构，很明显有这些特点的人是贯穿了每一个群体的，第二到六二和六节的全人类，第四节的太监，三和六节的外邦人。神通过这几节的经文反复强调，他眼光关注的是人是否守公平行公义，而非任何人为划分的限定，不论是内在的血统种族，还是外在的生理状况社会角色。但是我刚刚这么说了之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疑问啊？这样说呢，并不意味着神是在以人的好行为来评判人，因为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开篇就已经明确告诉我们，那些回应耶和华的呼吁有好行为的人，是因为相信神的救恩临近是在有了得救恩的信心之后理所当然活出来的神喜悦的那个公义的样式。这是一个因果关系，而不是条件式的关系。同时呢，这也是一个由内而外所发出来的行为。二四六节如果大家看的话，反复提到守安息日，持守我约，在以赛亚书58:13-14里面呢，就有一些更详细的解释，说守安息日绝对不是表面的律法主义，而是这些人专以耶和华和他的律法为乐。第四节描述到的那些原本不能选择他们生理状况的太监，现在却可以主动的拣选。和合本和环球圣经译本是把拣选翻译成了选择，与神连接，来得到他们属灵的身份，并蒙受后面我们所讲的神的赐福。同样的，第六节一连串的动作，侍奉爱做他的仆人，也体现出这些外邦人甘心乐意主动委身，而不仅仅是头脑知识支撑下的表面的好行为。那这些就是他们得到蒙福的关键了。好，到这里说了这么久的太监和外邦人了，我就说说我自己吧。在我现在的工作环境里面呢，我自认为有太多的条件一层层叠加下来呢，让我感觉我不得不把自己划分成一个少数，甚至是有些边缘的群体。大家可能不信啊，但是我确实是觉得，对比我身边的同事，我既没有非常出色的营养师该有的学霸体质，也不是一个爱吃爱做菜的厨子， 还有本身可能英文沟通的劣势啊、甚至啊、还有我本身的种族信仰上也是一个少数派，年龄都能让我焦虑。因为等我最终拿到这个永久居留，进到我现在的专业和对口的这个这个我喜欢的工作单位的时候吧，在我后一年毕业的学妹已经是我的 supervisor 了。我越说越觉得自己可太难了，这可就是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每次当我陷到这些自怜自哀痛苦的不能自拔的时候，神就会用一个曾经我在我最喜欢的 Mount Hensley 山顶上的一个经历来提醒安慰我。当时我还是在幼儿园，这也就是大概七八九十年前做幼教啊，可能真的是满心满眼全是小朋友。那我当时也处在一个差不多就是对事业非常迷茫低谷的时期。我一个人爬到山顶之后呢，就照常在栏杆上靠着歇息一下，然后看看下面的风景。这个时候呢，就来了一个大概六七岁的小朋友吧，他就走到我旁边，因为比较矮，他得踮着脚，然后非常认真地趴在那里，和他的妈妈一起也在看山下的风景。然后他就带着孩子充满好奇又有点兴奋激动的嗓音说 Mom, look at that big pool, 就是快看那个大水池。我当时就仿佛感觉到他妈妈在旁边愣了一下，然后非常耐心温柔地跟他说，宝贝儿啊，那个不是 pool 啊，是 lake, 还记得吗？就是我们刚刚去玩的那个 lake。当然大家都知道我在说的是咱们市中心的那个 Lake Burley Griffin。 这里可能不单纯是因为词汇量小的问题，这个小朋友很可能是第一次去到山顶的角度去看这个他日常生活的城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明白这其实也是神在对我说的。他对我说，宝贝儿啊，你快来从你天父爸爸的上帝视角来看看吧，你看到的你自己和你现在身处的环境状况，和我看到的你和你真实的处境，真的不是一个概念，甚至不能用同样的词语来形容哦。事实上，神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相信未来也是一样，都一直在带领我不断地学习调整我观看和诠释我人生经历的眼光，让我看见我真是蒙福的。他并没有否认我当时当下的感受，那些不论是先天的种族样貌、年龄，还是后天的语言、文化、宗教背景的不同，依然真实的存在着。但他却一次次提醒我，还有一个山顶上的角度也真实存在着。他看重的根本不是那些在我眼前似乎是我的全部但却没有永恒价值的工资、职称、他人的肯定，而是我有没有愿意去信靠他所赐的永恒的祝福，活出他期望我做到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我若忠心无愧地去对待在工作当中他托付我的每一个病人、同事、上司和每一个任务，那这样就足够了。那神为这些不论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原因被归为少数甚至被排除到边缘的自觉没有盼望的群体，到底应许了什么样的祝福呢？第一点，神的祝福是在神的殿中与万民同盟接纳。再次回到我们在座的父母啊，我相信都有体会，这个说的好像我有什么经验似的。如果您的孩子就好像最开始我提到的那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第一天早上你把他送去新转学的幼儿园，下午放学去接他的时候，当然除了常规检查他是不是安全、有没有受伤以外，你最关心的可能就是他那天开不开心啊，他那天有没有交到新的朋友啊， 有没有被那个群体接纳。你或许可能会小心翼翼旁敲侧击地问问他说，有没有小朋友跟你一起玩啊，有没有小朋友跟你分享他的食物和玩具啊。第七到八节说，对于那些像外邦人太监一样在被招聚之人以外的，就是因着各样的原因是少数的，甚至原本不被接纳的成为神子民的这些群体，耶和华却对他们说，他会亲自领他们到他的圣山和圣殿，和神有团契，也就是享受神的同在，有救恩临到他们，使他们的喜乐满足。耶和华也悦纳他们自由的献祭和敬拜。这些只有神子民才被要求或者说有特权去的地方以及从事的宗教活动，都是在表达一种跨越一切人为限定的普世性的接纳。神说他的殿里接纳一切愿意与他认同，愿意遵他旨意去行公义、守公平的人。他的心意也是主耶稣在福音书里引用的，是神的殿要成为万国万民都来祷告敬拜他的地方。人性里的排外特性，不论是在当时的犹太人社会，还是现在这个因为不同的种族国家之间仇恨而出现的，比如说驱赶非法移民也好，中东的战事也罢，甚至基督徒不同宗派之间的较量，更别说我们自己从小到大经历的或者是眼见的，比如一些校园暴力事件等等，真的是数不胜数。经文中所提到的人为的限定是讲人不同的种族、血统、生理状态，但到今天呢，比如我们这一个非常中产的堪培拉华人基督教会呢，学历和收入会不会可能成为一条无形的分割线呢？上周如果大家还记得 Embracing Ministry 事工所服侍的那些有残疾的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好像是很显然易见的弱势群体。那么如果是身体、心理或者说有精神疾病的成人呢，或者是有不良的过往甚至是犯罪记录的人呢，会不会我们其实根本就连想都没有敢想象过这个可能会出现在我们教会呢？再回到我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大家猜一猜后来他怎么样了呢？当时在我观察了他独自那么站了一会儿之后，我就过去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个扎的老师，然后邀请他跟我一起坐下来吃点水果啊，聊聊天，顺便打探一下他都喜欢玩什么。直到他觉得非常安心可以跟我一起玩了之后呢，我就带他去他喜欢的 3P， 就是那个沙坑旁边，把他以我的朋友的身份介绍给我其他的朋友们，就慢慢的让他开开心心的去继续交朋友去玩耍了。但是那一整天下来，但凡他有任何的原因觉得不安全或者说想爸爸妈妈、情绪低落的时候，他都还是会再找到我，到我旁边来坐一坐，跟我聊两句，似乎是要确认我依然还是他的朋友。然后他有可能需要我的帮助，或者他就可以自己再回到其他的小朋友当中去了。那类似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幼儿园换成是我们教会呢，当神不断在带一些渴慕并愿意与他认同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因为神这位园子里的大人已经接纳了他们，也就勇敢地不在意我们之间的不同，而愿意尝试慢慢彼此接纳呢？第二，神赐少数群体的祝福不光是现在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与他有关系，而且这关系是有一个永恒的向度的。我们最后再回去看一看那个中间最小众的这个太监的群体， 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五节。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减除。这个有纪念有名号也可以翻译作有纪念碑。这儿一节经文里面一股脑写下了耶和华对这个群体赐下的四重应许和特权，被纪念，有比有儿女的更美，必赐永远的名和不能被剪除。神用这样的方式非常的坚定来回应这些太监，他们自己已经不再纪念自己，称自己是枯树的心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 Anne with an E， 就是中文翻译叫绿山墙的安妮，我室友挺看过这本书，或者是他也翻拍成一个电视剧。 Anne 呢是一个想法天马行空，非常诗意但也非常有个性的一个孤儿。他刚被收留去到这个新家庭的时候呢，各种的闯祸，和他的养父母、周围的邻居、老师、学同学冲突不断，所以即便他已经人在新家了，但是根据过往的经验，他心里不免还是会担心是不是马上就要被送回这个孤儿院过苦日子去了。直到有一天，他的养父母非常正式的把他领到他们家的家谱面前，让他看到他的名字已经被写在上面的时候，他就真的安心了，他相信他从现在开始是安全的了。写在家谱也就意味着他在这个家里有了正式的永久的身份，成了家里的一员了。而被写在圣殿墙上的太监的名字，同样意味着他们得到了神子民的身份，而且是不被剪除，永远不会失去的。今天的最后呢，我斗胆战惊的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真实存在但似乎又没有那么明显会被定义为少数的一个群体，也就是教会当中没有后代的群体。当然了，随着社会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个人主义的兴盛，其实如果大家看一看周围你的朋友、你其他的亲戚，婚姻和家庭观念已经和过去单一的理念有了非常大的不同，家庭的结构形式也已经非常的丰富了。然而不得不承认，作为华人，我们传统的文化对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有后代是被看作有福气的，而那些耳熟能详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这些观念依然存在。还不止这样哦，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当然也知道神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神也愿意祝福他的百姓生养众多、建代充满。然而很多时候不知不觉中，可能就有一些变装了的成功神学的观念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那些没有孩子的已婚夫妇或者大龄的单身肢体。他们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状况就被看作是不幸福、婚姻不完美的，或者常常被好心的带导时不免流露出一种认为他们是需要医治怜悯，甚至是缺乏信心的底层逻辑。如果这个状态是当事人主动的选择，那或许无碍。可是如果这本身也是一种被动的处境呢？在我们这样一个既传统又追求完美成功的主流环境里，要让他们觉得被理解、接纳、支持，并且感觉安全的去分享甚至寻求帮助，可能就有些难度了。但是感恩啊，这并不是处境的终局，因为我们有一位不断更新我们眼光，是从今生的处境转向他永恒应许的神。 并且这个应许是不需要等到今生一切的所求都圆满了才可以去支取的。我再一次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的第一篇一到三节。这人真是有福，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之人的座位。相反，耶和华的律法是他的最爱，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诵。他像一棵树栽种在源自水道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他所做的事全都顺利。这个是环球圣经译本。不论我们是什么身份，婚姻状况也好，生理状态也好，有没有血统上的后代继承您可能和马斯克一般的万贯家财和优良基因都好，神所赐的福气是我们可以就在我们现有的身份处境里敬畏他，喜爱他的律法，遵他的旨意去行公义，守公平，并且成为神祝福的管道，生命永不枯干，结出永恒的属灵的果实来。我们来一起祷告。主啊，你知道有些时候要我们去承认我们自己是孤独脆弱少数的，是真的不太容易，甚至是痛苦的。我们多想自己是坚强完美的，受欢迎的，健康时刻都快乐无忧的，然而你并没有，也不需要把我们从这些处境里抽离，却是就在这里与我们相遇了。谢谢你看见了，听见了我们的呼求，谢谢你亲自来陪伴保护和医治了我们，谢谢你更新我们的眼光，谢谢你接纳我们，并且叫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就以我们现在的样子领受你所赐的丰盛的应许。不仅如此，主啊，当我们有时苦恼身边怎么好像没有可以分享你祝福的对象时，求你帮助我们查看我们的心里是不是还有一些无形的不需要立在那里的界限，拦阻了我们去接纳你所接纳的人。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去体会和在意那些忧伤的灵魂可以将你所赐的希望带入人群中。感谢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会众，请起立，我们要唱一首诗歌。